我想先问一下四位青年代表，过过电吗？我们小的时候，这是父母最担心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啊，说实在的，那些家用电器保护措施都不像现在。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过电的时候，是在邻居家玩，然后他们家有一个接线板，我当时就记得很清楚，我抓着那个接线板，突然就感觉这个手掌心啊，被针扎了。我就咔扔掉以后就哇哇大哭，然后后来家长赶紧跑过来问怎么回事，我说那个接线板扎了我，然后后来家长赶紧的看，说估计就是被电流打了，这就是我跟电流之间的亲密接触。但是当我知道今天的主题之后，我感到万分的庆幸，小的时候摸的，好歹还是家用电，220伏，照明用电。今天我们要讲的电流是什么概念，你们知道吗？800千伏的直流电和1000千伏的交流电，这在咱们国家的电压分级当中是属于特高压。大家会觉得奇怪，我要这么高的电压干嘛？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咱们国家有很多地方电力资源是充足的，你比如西部、西北部，风能、水能，但是那些电怎么才能送到用电负荷最大的中部和东部呢？这就需要长距离的传输，所以这些特高压就是在远距离输电的工程项目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来为我们揭开特高压输电的神秘面纱，这位专家就是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立成，有请李院士。李院士您好。
小尚老师你好。
哎呦，可不敢在您面前当老师。您请您请。谢谢各位。
大家好。
大家请坐。先问一下，能看出来李院士已经80了吗？完全看不出来。不光您的这个气色看上去神采飞扬，而且刚才您从那个咱们的这个通道走过来的时候健步如飞。
我年轻的时候因为做这个电力工人爬电线杆子、爬高山有一个锻炼，我想可能有关系，把我打了一个很好的身体基础。
所以年轻人要想身体健康，多爬电线杆。大家知道李院士是一个技术控，李院士从来不考虑他交流的对象是谁。跟我们的编导在前期交流的过程当中，每天都要跟我们编导更新大量的 PPT 技术资料，完全不管你看不看得懂。所以后来我们的编导没办法，都来把资料转给我让我看。
你看了吗？
我看了一些。
可以啊，考你几个问题吗？可不可以
把资料快点拿过来，快，我再看一眼。现在临时抱佛脚来不及了。您考简单一点好不好？
不复杂。
好，那我就放心了。
第一个问题，电在输电线路里头，它的速度是多少？
电流的速度就是每秒30万公里吧？哎，不是，那是电磁波的速度。电流的速度是不是要取决于导线的材料和这边的电压的高低？
与材料无关。
与材料无关。
它是个恒定的数。
本来你第一次回答就对了。
每秒30万公里啊？
对呀，它和光速一样，也是电磁波，光也是电磁波。
干嘛？但如果您要是用那种导电性能特别差的材料，
它只能引起了发热，引起了消耗，
引起它的损耗，
但是不影响它的速度。
明白了。
好，第一个问题还是说你答对了，
算我蒙对了一半吧。
也不能说蒙。再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一句话，你挑挑毛病。
好。
好。我说我们家电热水器每天用电3000千瓦，我这句话说的对吗？
不对。
不对在哪？
三度电应该叫3000千瓦小时，要有时间概念才行。
答对了。
千瓦是功率，你还得算上时间。
但是，
谢谢，
答对了。第三个问题，
咱们见好就收吧。
你主持经常看屏幕，我今天给你看一个屏幕，让你分辨一下。
在这边。
屏幕在哪？
这边。
哦，在这呢。这屏幕上有两座铁塔，它一个是交流的，一个是直流的。你能告诉大家哪个是交流的铁塔，哪个是直流的铁塔？
因为我知道交流是有去有回，直流是单程，这个像直流，因为它就一根儿。那我猜这个塔是直流，这个塔是交流。
答错了。
它那上面不就挂了一根线吗？有去无回的。
你要看，这个直流我们叫做两个极，就正极一个，负极一个。哦，交流有 A、B、C 三项。哦，你光看电线不行。
不是我的问题，你这个像素太低了，我完全没看出来那三根线。
这个像素没问题，不影响你判断。
我眼睛有问题。
就我们要看自成导线的绝缘子，你看交流有三串，
对，
就是这个三串绝缘子啊，把交流的三项线支撑起来。
直流是两串，
直流只有正极和负极，所以它只有两串绝缘子。像素再差，我都能判断出来，对吧？
您不看图片都能判断出来，终究还是大意了。你看。本来收在第二道题蛮好的一个光辉的形象，现在第三道题完了，翻车了。今天您要跟大家分享的叫特高压，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是能够远距离大容量，比如我能够送2000公里、3000公里，哇，能够送这么远的距离，大容量，一回苏宁线路，它能送500万千瓦，能送800万千瓦，甚至1000万千瓦。1000万千瓦就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北京市一半的需求量。
这就相当于我们说的高铁和过去绿皮火车的区别，知道吧？
对，再有它的损耗小。
损耗小
就刚才你讲的苏宁线路上有导线，
对，
导线有电阻，
对，
要发热，
对，
那么特高压它要把电流就降下来，它损耗就小。
损耗小。那么目前咱们国家特高压输电的建设情况，大概有多少条线路已经实现了？
我们现在这个有40回这个交流，16回直流，加到一起有30回，整个输电工程啊的长度有将近有4万公里，就相当于一个赤道的长度。
而且目前仍然还在继续当中，
还在建。
对，特高压会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经济发展的用电需求量总是要增加的。
所以特高压这个输电，我们听起来可能觉得简单，但其实这当中涉及到的技术难点相当之多。作为咱们国家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攻关项目，李院士是带着团队这么多年一直在为特高压输电在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在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讲台留给您，请您为我们开讲。啊，
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谈谈电。我们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用电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那么大家知道这个电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发出来的呢？它可能是长江黄河上的一滴水，也可能是高原上的一阵风，也是太阳的一缕光，也可能是原子核的裂变产生的能量，也可能是海洋波浪的涌动能够产生。所以现在我们电力生产是非常多元的。 那么产生这些电以后，要为千家万户来用上，而且还要用好电，这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特别是我们国家能源资源和用电需求是成为了一个逆向分布，我们80%的能源资源基本上集中在我国的西部和北部，而大量的用电最集中的地方是在中部和东部，占了我国电力负荷的70%。那么东部又是缺少能源资源，所以就自然而然的就想到这么一个问题，怎么样把西部的能源转化为电，然后送到东中部。所以说在我们国家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战略，叫做西电东送。大家知道吴淞泽水电站是我国第四大水电站，世界上第七大水电站。那么这个吴淞泽水电站呢，要送广东还要送广西，这个工程我们是一个三段螺旋转流工程。所谓三段，就是要从吴淞泽水电站送出来的电一部分送到广西，一部分送到广东。它有三个火流站，第一个火流站在云南昆明附近，我们把它叫做昆白火流站，还有一个在广西柳州，还有一个在广东龙门。螺旋直流输电它就相当于一个水泵，这个水泵呢常规直流在那从头流到底，这个螺旋直流它就是能够控制流量大小，中间还可以有落点，所以它更灵活。昆柳廊工程这个政府800千伏特高压螺旋直流工程，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这个工程打破了常规，能够大容量送到这个800万千瓦，能够远距离送到2000多公里。我们可以连线一下昆明火力站一个运行的技术人员。小陈你好。
李院士好，同学们好。我叫陈开志，是昆柳龙直流输电工程送端昆北换流站的一名运维值班员。咱们昆柳龙直流工程是世界上第一条正负800千伏特高压多端柔性直流输电工程。大家都知道皮卡丘有一项绝技啊，这项绝技呢能够发出10万伏特的电量，在我们换流站工作呢就相当于每天头上顶着8只皮卡丘串联在一起。走在我们换流站里面呢，你甚至都能听到刺啦刺啦的电流声。我们昆北换流站每年能够送电330亿度，相当于海南省全社会一整年的这么一个用电量。如果把我们的换流站比作我们人的身体的话，那么我们身后的这个换流变压器以及它旁边的换流阀就相当于是我们直流输电工程的心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换流变压器呢是有517吨重，像这样的大家伙我们的站里还有28台。它把我们从吴淞泽水电站输送过来的交流电通过一次降压处理之后呢，然后随即送往我们旁边这个换流阀阀厅里面。下面我将带大家看看我们直流输电工程心脏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换流阀。下面我们推开这扇门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的极二低端换流阀阀厅的这么一个全貌了。大家看到我们的阀厅是不是体积非常的大，非常的壮观？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阀是由很多个6英寸的金闸管串联而成的，也就是在这里，我们实现了从交流电向直流电转化的这么一个关键过程。当然，我们目前就只能走到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再往里面走的话，我们这个信号就会中断了。
然后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换流阀将我们的交流电然后整流成为正负800千伏的直流电，再通过我们的直流线路然后送往我们的广西和广东两省。当然你以为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其实没有的。接下来我将会再带大家再看一个神秘的设备。
好，当我们把我们的
直流电通过我们直流线路输送到广西、广东的时候，同时我们也会往我们的直流线路当中产生部分的斜波。大家可以把这些斜波理解为一种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呢会对我们电网的运行效率以及电网通信相关的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就在我们直流输电线路当中串联了这么一个大家伙，干式频波电抗器。那么干式频波电抗器的作用呢，就是能够抑制甚至消除我们这些斜波，同时防止我们直流线路当中的一些陡波进入我们的阀厅，然后从而对我们换流阀造成的损害，对我们换流阀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看到这里呢，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震撼？其实对于我来说，作为一名才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然后非常幸运的能够参与到这个世界级的工程建设当中来，在将来我也会在我的岗位上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李院士，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谢谢您，谢谢。我们用来超高压输电，直流正负500千伏输电，如果输送2000公里，那么这个损耗可能要超过10%，这是经济性是不好的。最好的远距离大容量输电是直流特高压，把这个电压等级要提升到正负800千伏。国外还没有人做这件工作，那么国外一些专家他们怎么看呢？他们说你们刚刚才建设了正负500千伏的超高压的直流输电工程，你们很多技术和设备还是我们帮助你们完成的，他认为你们这个难度很大，我们对你们的支持也很有限，因为我们没有研究，就他们没有研究这个事，所以这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不要做，要不要把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做起来。我们中国的电力科技工作者当时大家也下定决心，认为还要做，不能因为国外没有我们就不做，因为这是我们国家需要的。提高了这么高的电压等级，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试验技术，你要做些设备，在研发过程中你要进行试验。我们在理论组提出来救援是一个什么样水平，所以我们首先制造了一个10米长的这么一个救援棒，那么这个救援棒运行状况如何，它的物理特性怎么样，叫做试验。当时我们国内的这个电力试验室都不能做这个试验，我们就考察了世界，当时就发现瑞典有个叫斯崔的，他的实验室能够基本满足这个试验。当时我就带着我们的专家组到他们实验室考察，和他们讨论，他们听说我们要搞特高压直流试验，要做到正负800千伏的设备试验，他们也很惊奇，但是他们觉得他们这个条件啊也不能完全具备。我们就给他提建议，就是你把这个试验场稍微进行一些改造，就能做我们这个试验。你做了这个试验，就相当于你们和我们一起来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特高压的直流试验。我们这么要鼓励他们，他们也接受了，就准备第一个试验，要研究特高压的救援现象。所以我们就把一个10米长的救援子，还做了其他几根救援子，就空运到瑞典去。就是我们实际这个输电线路，大家看到那些救援子、救援棒，因为在空气中，空气中是有污秽的，因为直流的污秽更严重，它就相当于一个吸尘器一样，所以我们就要考虑污秽状态下来做实验。那么我们当时和他们讨论，他说他们有这些污秽材料，可是我们考虑到 这是欧洲的钨硅材料，和我们中国的钨硅原材料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决定把中国的钨硅材料，我们叫做高岭土，我们就运了一吨高岭土，不土也运到这个实验室里面去做。我们在海关报关的时候，海关人员他们很不理解，说你们这是运的什么东西，怎么不要土要运到国外去干什么用。我们反复给他们讲，因为我们要做试验，不用这种土做的试验结果就不能真实的反映我们中国的环境状况，对设备研发就会产生影响。最后海关的同志们也理解了，也同意我们把一吨高岭土通过空运运到瑞典。这个事情当时做得比较成功，顺利用他们设备，实际上主要的试验设计和整个试验方案都是我们专家组来制定的。通过这个试验，我们就发现试验条件的建立非常重要，我们就马上着手建我们自己的特高压实验室，一个在昆明，一个在武汉。这两个实验室建成以后，我们各个制造厂也参照这两个实验室，也建设了特高压的实验室。所以通过这个工程，我们就把中国的试验条件建成了世界最好的，就包括现在世界上能够做特高压试验的不多，而且我们的试验条件最好。那么在这个整个我们特高压蒸馏的研发过程里头，我们当然要做的事情非常多。特高压蒸馏核心设备研制，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包括混流阀、混流变压器、屏幕定缸器、转换开关这些特高压特有的特殊设备，当时世界上都还没有人做过。那么特高压混流阀现在你要把它从500千伏提到正负800千伏，要提到1.6倍。这个混流阀怎么研制呢？因为电压等级太高，理论上都能够建立，但是从设备制造难度很大，说这是一个悖论，要求电压等级很高，但是从制造角度来说又希望这个电压等级不要太高。你电压等级高了以后啊，制造的难度很大，这件事啊就总在我这个脑子里盘旋。后来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个，比如我们的电池啊，不是两极电池在用吧，一极电池不够，两极电池，从这里面就触发了我们的灵感。我们把正负800千伏把它分成两部分，两个正负400千伏做了一个叠加，这样呢就把它整个的制造难度就下降了，整个特高压系统的结构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原来正负500千伏蒸馏输电只有40多种运行方式，你现在把它做成了正负800千伏，而且是一个有两层结构的这么一个突破结构，那么它的运行方式就有80多种，所以这对控制保护是提到了很大的挑战。而且蒸馏的控制保护，你远距离输送，希望它的响应时间要非常短，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最后建成了毫秒级的、微秒级的这么一个水平，大大提升了我国的工业控制自动化水平、工业保护系统。说这件事的成功已经超出了我们电力系统的范围。正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国家需要大量的西电东送，所以这个示范工程建成了以后，我们特高压蒸馏工程到现在已经建成了16个，所以在西电东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我们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不要迷信，要相信我们自己有自主自立搞创新的能力。 我们有了这个水平，我们不仅在国内，而且参加了巴西有两回特快亚直流的研究研发，巴西叫美丽山政府办法潜伏特快亚直流，它这个有2000公里，送电容量是400万，比我们这还小一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都是中国技术人员设计，用的是中国标准，大量采用的是中国设备，工程建成以后我们还帮他们做运行的咨询顾问。大家看我们特快亚直流现在已经是一个闪亮的名片，在世界上都承认中国的特快亚是领先世界的。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中国的能源电力一定能够支持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为人民生活的美好追求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谢谢各位，请坐。李院士的开讲还是超乎了我的想象，我本来以为会技术难点非常多，理解起来很艰难，但是发现您这个深入浅出的把很多问题都说得让我们很明白，尤其这个直流的这个高压输电和柔性直流的这个高压输电，这种进步和这种创新让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而且能感觉到现在咱们的这个电站的建设像一个小公园一样，是吧？我觉得这工人是很用心的，就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地方工作也是幸福感很强。
这也是这些年我们在做到的，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这个变电站水平没这么好，
相对简陋
啊，对，相对
现在这个真是
现在就是科技进步了，
对，尤其他把那个门一打开一看见那里面那些设备，感觉像科幻片的那个飞船内部的结构一样，充满了科技感。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观众通过网络发了一些他们感兴趣的小问题，我们把它用小纸条的方式带到台上，想听听您的分享。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高压塔的形状有各种各样的设计，是为了专业上技术上的区分吗？
我们这个输电线路啊，从直流来说它比较简单，变化不大，交流就更复杂，这个三个导线
对
怎么布置呢？水平布置是一种，
对，两边拎一根，脖子上挂一根，
还有就是三角形布置，嗯，上面一根下面两根，
哦，脑袋上顶一根，
对对，所以这个不一样了吧。还有我们原来说的都是一回，如果就要线路走廊，两个输电线路放在
一个塔
上，现在对于大城市啊就很多，所以有两回输电线路放在一起，甚至有四回，
对，我看到有好几层的，下面就好几个胳膊，
有三层
千手观音，
三层横单，有三层横单，甚至有六层横单的，哇，所以各种需求不一样，
完全看需求了，
所以要不同的塔形来完成，
跟我们以前想的就架一个杆把线穿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的青年代表，大家有什么问题向李院士发问，现在可以开始提问，谁先来？来，
李院士，撒老师好。
你好，
我是来自国家电网公司的一名特高压线路运维人员。大家对于铁塔都已经很直观的看到过，大家想不想近距离的触摸观摩一下这个特高压导线？然后
近距离的触摸一下高压导线，带电吗？
今天我带来了一段特高压直流线路用的导线。
哦，然后那可以，不带电的没问题，
可以给萨老师接触一下，
铺开的，
这是不带电的。
这个是故意做成这么漂亮的是吧？只是分好几层，然后你把它截了一下，做的像个小宝塔似的。
对，
铝角线叫钢线铝角线。
对对对，
这个上面是钢芯。钢芯是承重的。承重的。这个铝骨呢是导电。
导电的。
对对对，
就是分成这几层，
就是分成啊，
这中间钢芯是用来承力的，
承重的。这开始是导线，哦、
这三层是钢芯，
钢芯。
从第四层开始，
对，这是导线，
这四层是导线。
这个用在支流就很好，用在交流我们还希望扩径，中间可能空一点，对吧？
对、哦、对对对对。嗯，
但是我们一般不都觉得铜的导电率更好？
铜贵呀、啊，还要讲经济性。哎，
是，对，
铜要稀缺、啊，
所以难怪对、嗯、铜在咱们国家是属于大宗急缺的矿产。
对对对、嗯，然后在日常线路的运维工作中，除了运用无人机进行巡视之外，我们是会走到线上，近距离查看有没有磨损、零件缺失。我们在线上走的时候，看着一条条高压线路穿梭在崇山峻岭之中，我们去运维它的时候，为千家万户光明也做出一份小小的努力，内心也会感到非常自豪。我想问一下李院士，作为一名普通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基层工作该从哪些方面来提升自己，实现从低压到特高压这种质的飞跃？
从我的经验来说，我还是想要强调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因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我们学的主要是数文方面知识比较多，那么到我们电力行业来说，要熟悉电力系统的实际状况，当然在实践过程里头我们要吸取新的技术，要有新的科研方法，要结合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需求，这样可以逐步提升自己。
啊，谢谢李院士。
我知道一个故事，当年李院士从清华毕业的时候去甘肃，坐在火车上，其他的东西几乎没怎么带，两大箱子书，
对，
是吧？
对。
然后在工地干活的间歇就是看书，看书不停地积累理论和实践，理论和实践反复的这种结合和打磨，最终才诞生出了这样一位高手。
说起电呢，我也是有非常深刻的体会。要供电，我到甘肃然后做施工，住在这个老乡家里，没有电，晚上看书是用煤油灯，最好的就是蜡烛。我那时候这个眼睛啊，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是800度，最后在那待了这个一年多现场以后，我到了1600度，
超高压了已经。所以深刻体会到没有电，
对呀，
的那种痛苦、啊、
所以没有电在煤灯下看书，把我的眼睛近视度加深了一倍，所以我就说电非常重要。
谢谢李老师，谢谢范老师，
谢谢，也谢谢你们的付出，
谢谢。
好，下一位。
李院士好，夏老师好。首先呢，我想请问两位老师还有我们在座的青年代表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呢北京有这样一句流行的话，叫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大家知道这说的是哪一个项目吗？
风力发电，是吧？张家口那块的风力发电。
对，他讲的是张北那边的风电通过我们张北柔直的输电项目，然后送到北京为我们的冬奥场馆进行供电。我是来自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人员。大家都知道2022年冬奥会在北京举办，在这一届冬奥会上呢，我们不仅实现了100%的绿色电能，此外呢我们还有一项黑科技，那就是我们的北京冬奥电力运行保障指挥平台，这也是我们奥运会历史上首个电力运行的全景监视系统。它就好比是一个智慧大脑，能够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总揽全局，统一的调控，快速的研判，非常有效地提升了我们供电保障的质量和效率。那么我想请问李院士，就是您觉得未来是否会有一天，就是像这样的感知技术也能够走进我们千家万户，能够让我们在家里就知道自己用的电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什么属性，或者它是否能让我们就是在家看到自己家用电器的各种用电的情况，甚至是给我们一些生活用电的合理化建议？
这个电力系统这么复杂，光靠人去控制 这件事很困难，所以要信息化、智能化，包括监控手段，这是必须的。你说要分辨哪个电视什么源发出来的，这个可能很困难。但是家庭有用户终端可以知道电力系统的状态，我们如果自己家里也变成一个电力生产者，可以向电网形成一个系统，就是我们不仅是用电，而且也发电，对吧？消费和生产合二为一，这就需要监控系统。譬如我们的电表就是双向的，你买我的电，这个电表算一个账，你卖给我的电也能够有度量。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是我们电网一定要发展的。
谢谢，谢谢李院士，谢谢夏老师。
谢谢。下一位。
李院士您好，夏老师好。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我的专业是 3D 打印增材制造方向。我们国家的这个 3D 打印技术水平也是非常高的，跟咱们特高压一样。刚才您在演讲中也提到，要相信我们国家自己的技术，要相信我们的科技水平。但是在生活中也好，在网络上也好，都有这么一种声音，凡是中国搞而外国不搞的，就是没用的技术。但是国外有而中国搞不出来的，那就是高科技。就比如特高压，我们中国有非常先进的水平，但国外用这个技术就比较的少。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这种技术没有什么用，对它并不了解。对于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是一些人的误解。特高压交流输电工程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从正负500千伏提升到正负800千伏直流输电，就相当于从3G 到5G。譬如说我们第一个示范工程云广正负800千伏特高压输电工程送到广东，在广州落地，它的容量就相当于广州的1/3。有了这个云广特高压工程，广州的用电局面就大大的改善了，所以广州从此以后用电就很宽裕了。特高压直流输电不仅是中国需要，世界上也需要。我刚才讲到，比如说我们给巴西就建了2回特高压直流输电，而且印度也在建特高压直流输电，南非也要建特高压直流输电，都请我们去做咨询。所以特高压直流输电不但是有用，而且是世界各国都在研究这方技术。国外他们工业化进程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步子比我们迈得早。那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在科技创新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我们中国科技自立自强，我们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一定会提升，一定会走在世界的前列，让大家把这种现象就彻底就消除了。
所以科学这件事本身就是个脚踏实地的事儿，既不盲目自信，也不妄自菲薄，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我们自己的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儿，总有一天会用实力说话。
谢谢李院士，谢谢夏老师。
其实在跟李院士接触的这段时间里啊，我们节目组的同事深受感触。就是李院士80岁，每天奔波在各种会议的现场，出现在不同的这个技术难题需要解决的地方。所以我们就问李院士的同事们，包括学生们，李院士为什么如此精力充沛？他是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十年如一日的精力充沛的去面对所有挑战？然后他的同事的回答是，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问题。所以通过今天听李院士的分享，我们试图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觉得 这就像是一台永远充满能量的发电机，它的能源来自于哪里？一定是来自于一个人内心的信仰和信念。所以我在想，一个人当他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去感受身边发生的一切，去寻找身边人最需要的东西，去了解这个社会的痛点，从而变成自己努力的起点，我觉得这样的人生一定会充满动力。所以年轻人，咱们一块儿多向前辈学习，让我们的人生时刻充满电量，奋勇向前。